Okay.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你的话语是那么的宝贝，谢谢你把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因你的话语能够活在这个地上，能够真的是可以根据你的话语来寻找你，看见你，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满足。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今天我们讲的是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这一个真的是这一章呢，就是前面呢分两部分吧，大概前面那一部分是指讲但以理的祷告，后面那一个是讲七十个七。因为我上次听了就是那个姐妹她讲的那个七十个七呢就是很长，接着我是星期三才听到的，因为好像他们星期三才放上去，我一回来星期一的时候我就问听了，我说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他就说好害怕，他说他说麻烦了麻烦了，他说不是受洗了就能够被提的，他说如果万一我没有被提怎么办。接着我问他还听了什么，他说其他全部都没听到。就是在那里害怕。我就想哎呀，那我们今天我就多讲一点前面那一部分，因为后面那一部分呢预言的部分其实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明白，就是就算看了好多书，我以前也看过，就各种各样的各有各的说法，什么前千派后千派无千派，这个又灾前被提灾后被提灾中被提，有的又跟我说可能还分两批被提，成圣的就先被提，不成圣的又怎么样，各有各的讲法，都有圣经的根据，谁都没有说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所以这一个我们真的是只能够根据自己的领会跟神慢慢祷告才能明白。但是前面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很统一的这个意见，所以我就今天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偏题，但是我就注重在前面那一部分，就是整个信息其实我想讲的就是整个历史，就是上帝其实一切都知道，他掌管了这一切，不管是人类的过去未来还是现在，他都掌管，他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活着，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不必那么担心我们能不能被提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上帝首先他是全能全知的，他知道我们，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他就是爱，如果他爱我们，我们相信他的话，我相信我们就肯定是被提的那一个，我们真的是不用担心说自己做的不够或者不够好而被落下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一些，这是我想今天想强调的那一部分。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我第一到第三节我就讲的比较详细，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就可以从整个圣经它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来读圣经的，我觉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看能不能参考一下。我们先读一下这一个第九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马代族亚哈水母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利底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日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祷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我一下子抓住我的两个词，一个就是我这里 highlight， 一个就是耶利米，说先知耶利米的话他是从书上得知的， 第二个就是七十年没有为马，接着他就开始向神祷告。我记得就是前面也说过，我们祷告的话真的是要根据神的话或者神的旨意来祷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先从耶利米的话传到了他耳中，他知道那是上帝耶和华给他的话，所以他就根据那一个耶利米的话来祷告。他那个七十年为满也是从先知耶利米那里说过来的。根据我读圣经我的习惯，就是如果我看到这些，我肯定就会回去看耶利米到底是怎么样说的。我们读一下耶利米书那里到底是怎么样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过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招聚而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一段话我特别熟悉，我记得一两年前我在感恩节的时候我分享过这一句话，就是当年就是也是很伤心嘛，因为小孩子的问题。结果呢，有一天我就读到这一句话，上帝就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就是就算现在我们比如说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呢，但是上帝跟我们说，无论怎么样，我们是赐平安的一年，并不是都是为了你的好。所以他就是等于一下子就把那个上帝他对我们旨意先告诉了我们，就让我们有一个盼望，也有一个等于把握。接着后面呢，他有另外一句，就是你们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一句话其实我也是特别熟，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一句话出现了很多次，大家很熟很熟的，其实就是应该是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就是在这一节最后的这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我觉得这里以前有人解经就说，这里为什么要重复两次说寻找就寻见，因为寻找就寻见呢，他就说是因为重复的说就让你更加清楚。我觉得这里就是说寻找是寻见，因为圣经上面神当年是这么说的，神说寻找的就寻见，所以呢你们寻找就寻见。所以就是从这里呢，我就可以想回到那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应许就是在这里，我们只要去寻找他的话必定能寻见。如果我们真的想找他，他不会就把我们撇下不管的。这就是我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在前面是不是这句话其实也不是耶利米他第一次说的，我们再往前看的话可以看到历代志的时候，这是大卫跟所罗门在他就是去世之前，他把这一切交托给所罗门，也让他去建圣殿的时候就跟他说，就是你若寻找他，他必使你寻见。我想当年他可能也看到所罗门可能以后也会慢慢的就会远离神，但是他就告诉所罗门这一个把握，就是说你若寻找他的话，他必使你寻见，就是让所罗门的后代万一以后真的是偏离神的时候，不要就继续的偏离下去，只要你回去的话，神还是会把你挽回的。其实再往前看，这一真的是我再往前看的话，这一句话我们其实在生命记的时候，你们如果回去你这里我们就不读了很长，你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当年摩西就已经跟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讲的一段话。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我简单说一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切好像就是整个我们人类的这一个历史。 他就说，他当他还没进迦南地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去那一个牛奶与蜜的地之后，你们就，你看他说你会住久了，你会生子生孙，但是呢他会说你们就会雕塑那些偶像，败坏自己，行这一些恶，惹他怒。他说我呼天喊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那里速速灭亡，今不能在那里长久。他没有说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就会这样，他这里就说我知道你们过去了肯定会这样做，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接着你在那里就必侍奉那些木头的神那里，但是呢到最后你就会在那里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力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这一个好像就是就像上帝当年在那一个伊甸园里面，难道他真的是跟他亚当和夏娃说你不要吃那个果子，你吃的日子必死，难道他真的不知道亚当和夏娃后来会吃吗？其实上帝是知道的，这一切都，要不然他不会在创立世纪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他没有说我在分辨三恶树前面拣选你，他说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你们，是因为那时候他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吃，吃了必死，他知道他们最后是肯定会吃，所以他就早就已经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放在那里。从这里也是一样，摩西也是，他知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肯定会偏离神，但是呢他告诉他们说，当你们遇到这一切患难的时候呢，你们要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他的话，你寻找就必寻见。这就让后面耶利米呢，就从大卫呢，他就告诉所罗门，接着到了耶利米，他就想起这句话，接着呢上帝也给他一个70年的那一个数字，他再告诉给了但以理，但以理才有了这前面这三句话的祷告。所以这一个祷告并不是说但以理就突然间心血来潮而来的，这是从整个神创造世界一直来的规则，耶利米从前面神的话语里面就得出了这一个，所以他就开始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去恳切祷告。他也知道因为是根据神的话，神的应允，他也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呢我觉得他这里是非常有信心的去祷告，而就有了后面我们一会儿要说的那一些。那我们就翻过来看一下后面这里，接着他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认罪悔改，他就这里就其实就是他就把神的两个特性就等于说出来，第一个就是守约的神，他一上来他就说第四到第六就是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为什么他说守约是慈爱呢，就是从前面耶利米书那里就说前面所说的我们一次一次的应验了，所以他说这一次你肯定也是这样，只要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寻找你的时候，我们是必能寻见的，因为你是一个守约的神。第二个他说的就是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公义的神的话就是等于说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上帝给他的那些话语的话呢，上帝是一定会管教他们的，就不会说是就这样就让这些事情过去，他知道这些所做的事情，现在以色列人所 suffer 的这一些困难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守那个神的约。他这里就是也重复了，就是以上帝这样来管教他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就像摩西当年跟那些以色列人说的一样，你们去了那里会这样做，但是呢这样让你们吃到苦头之后，你们会重新回来向神呼求的时候，你们就能够重新找到神一样。接着讲完这两个认罪之后，后面就讲到了他是恳求，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 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你的大怜悯。这里就是因为他这里就生命记的时候，其实这里说过，当年耶和华说的，他说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人，就是说就算拣选以色列这一个民族，也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的人特别圣洁或者怎么样，只是上帝爱他们，也遵守了他们像亚伯拉罕所起的约，所以他才去拣选他们，这完全是神的怜悯。从这一个恳切祷告里面，我就想起了，就是我就比较喜欢听古典的音乐嘛，如果你回去听那些巴哈或者是莫扎特啊什么的，他们到他们后期那些比较成熟的作品几乎全部是赞美神的作品，就像巴哈写的那个弥撒，莫扎特写的安魂曲啊，那个贝多芬写的大弥撒，庄严大弥撒，这一些其中有一段特别特别感人的，就是主怜悯我。如果你去听的话，在巴哈里面他可以连续十二分钟不停的就说一句主请你怜悯我，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不同的声部一直一直在呼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主的怜悯，我们是没办法得救，我们无论做得多么好，就像那些各种各样的宗教，无论你守多少的那些规矩，你做多少的善事，是没办法，唯一能够救我们的就是神的怜悯。从这里就是从耶利米这一个祷告里面，我们真的也是可以看到耶利米他可以在旧约里面他被称为三个可以因着自己的义救自己性命的人，但是他没有说是因为他自己的义，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求只是因为你的大怜悯，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义。这里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是这么说，哎，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九的十六，我这里写着，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好，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你们得救本无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在新约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真的是我们的得救真的是并不是在乎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只在乎那神怜悯我们，我们的救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我就跟这样就跟我太太就讲了，就说其实真的是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会不会被提或者不被提这一些事情，只要我们真的是今天坐在这里，就证明我们还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要不然我们不会来这里读神的话。真的只要我们相信他的话，他不会只是根据我们真的是做成了多少分，多少分才达标，多少分才及格而来真的是提我们或者不提我们，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因为上帝他真的是他给我们说的是，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从来没有真的是让我们害怕而去相信他，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而不是因为害怕那末日的那一个审判。接着后面就讲到了祷告蒙垂听，就是他这里就讲到，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我想这就是真的是但以理最蒙神眷爱的地方，就是神就让他看到了整个结局。就比如说你做很多事情，如果你一下子就知道了结果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意中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无论是多么的困难多么什么，但是你知道你最后就会达到目的地，你最后就会成功的话，你中间的困难你一点都不会 care。 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当你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的时候，你才会害怕， 你才会担心，你才会去伤心。如果你知道我的未来就是这样，我就是跟神在一起，神就是会拯救我们的。说中间的这一些困难都会，你都可以想成是真的是神给我们的试炼，来锻炼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就像前面所说的，真的是赐平安的依恋。好，到了后面就讲到祝福将要临到，就这里就讲到了为你本国本民和你和你圣城已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恶，除尽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城。从这里一看的话，其实 很容易就看到，好像就是新约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止住罪过就是能让我们自由，不再去犯罪，我们有了那个不犯罪的自由。除尽了罪恶就是他是公义的，所有的罪恶最后审判的时候他都会去审判。赎尽罪孽就是我们以前所犯的罪他都帮我们赎了，我们以前所犯的，为以后要犯的，现在再犯的，只要我们相信他的宝血都能够赎掉。引进永义就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披上那个义袍，最后就能够称义。所以这里真的是就可以看到，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只要认真去读，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因为整本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好，最后就讲到七十个期，七十个期因为很多的解释了整个，但是我就觉得最后我在里面所真正想知道的就是整个历史就是在撒母耳的掌握之中，结局也是非常近的，这一个就是我想强调的。至于头七个七、第二个六十二个七和最后一个七的，实在太多的解释了。至于是谁是那一个那个敌基督啊，谁是那一个受膏者啊，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在什么时候啊，在历史上面哪一个时间就应验了，其实也有很多解释，有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有的就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在乎了，其实已经，因为我只要知道整个历史就在上帝掌握之中，他给我们的话语就像前面摩西跟他们说的，他说过的肯定是按这样发生，而上帝现在讲的这一个最后末期是怎么样，我相信也会这样发生。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他给我们的就是赐平安的依恋，不是降灾祸的依恋。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绝对不会让我们降灾祸给我们，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痛苦还是灾难或者怎么样，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好，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我就分享一下我这次回国吧。因为其实这次回国跟以前很不一样，不知道以前回去呢都是跟他们就吃吃喝喝讲讲笑笑，结果呢一开始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就提起了一点点信仰的时候嘛，结果发现大家都很感兴趣。结果呢就吃完一顿饭了之后呢，他们好像还不够，接着呢连续又叫我再去出去吃，又再去吃，又去吃，吃了好多顿，结果他们都还想听。可能因为大家都四十岁了，都开始考虑这一些事情了。接着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现在发现看上去就是每个人都很光鲜，每个家庭都很幸福，大家都嘻嘻哈哈的。但是真的到最后讲到最后的话，每个人都几乎想哭的样子，还有几个都哭出来，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的地方，结果都有过不去的地方。有的是夫妻之间不能原谅啊，有的是真的是父母儿女之间啊，同事之间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这里。所以当他们这个听到这一些福音的话，他们会特别特别感兴趣，他们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还是真的是有一位神在上面。接着呢又最后就其实真正的信主的最后也没说到几个，但是至少有两位呢，他们就愿意 说打开心门，来让耶稣基督至少进来，来启示他们。我说我时间也不多，就剩那一个星期，我说我就把圣经留给你们，你们自己去听，自己去看，有什么不明白的来问我。但是你们现在不懂，你至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在上面，你来跟我说话，告诉我。接着呢，也很多信，现在就是在中国还是很多信佛的很多，他们就去很多是在家里面修炼啊，或者去佛庙里面拜一个师父啊，那些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难。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讨论，但是谁都说服不了谁。我说你的那个没说过他是神，他说他其实是神。接着我说，他本来是个人呐、啊。他说对啊，他后来就变成神了。就我说我们的神是，他就问那你的神是怎么样，我说我的神是自由拥有的。我说你的神是人变的，他说那你的呢，我说我的是自由拥有的。他说我们的那个其实也是自由拥有的，虽然有无千无万个，但是也是自由拥有的，就是只不过他有一段时间变成了人就悟了，所以就很难讲。但是就像上次真的是在钟汉家所分享的，就是神教我们就去传嘛，就把他的道理传出去，到底有多少果效的话，我们真的是也不用太在乎，只要我们把我们所讲的讲了之后，有一天他们肯定会有相信的。接着就是到最后，就是我想总结的就是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很多的困难了、啊、包括我自己真的是困难也是比起以前其实也没有说少了或者是多了，但是至少我觉得现在我就可以感觉到神的爱在这里，无论是多大的困难，他既然就像刚刚所说的过程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只要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是赐平安的意念的话。对，谢谢大家。Thank you.